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5月4号，公元2017年6月27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邀请刘晓波来领取和平奖立场未变；欧中人权对话，欧盟代表提西藏良心犯状况；达赖喇嘛结束访美，返抵新德里，将赴拉达克弘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知名异议人士刘晓波被查出患有肝癌晚期后，获办保外就医，关切者反应多为喜忧参半。喜，他不用再受牢狱之灾；忧，他患癌介已晚期。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敦促川普立即争取刘晓波夫妇来美接受治疗。昨天26号，多家媒体透过刘晓波的代理律师获悉他被允许保外就医的情况，同时也得知他是因查出患有肝癌晚期才获得假释。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表声明，呼吁白宫促成刘晓波夫妇来美。该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与联合主席参议员马克·卢比奥26号发表声明，呼吁川普总统争取刘晓波与他的妻子刘霞立即前来美国研究治疗方案。声明也敦促美国当局促成其他中国政治犯获得同样的保外就医，如朱渔夫、王晶等。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在声明中敦促川普基于人道主义考量，争取刘晓波立即来美。虽然新闻报道指出刘晓波已经离开监狱保外就医，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包括中国当局获悉刘晓波的健康状况有多久了，他的医疗假释条款是什么，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是否能够照顾他，还是会继续遭受软禁。马克·卢比奥表示，为刘晓波不用再遭受铁窗生涯而感到高兴，但也指出这绝非来自中国政府的善意。他说，刘晓波仅仅因为对非暴力政改与基本人权保障的欲求便遭关押八年多，这仍然是正义的耻辱，也是中国人权记录的污点。刘晓波与无数个如他一般勇敢追求中国和平改变的人士是荣耀的英雄，而不是应受到如此折磨与不公惩处的罪犯。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也于声明中指出，刘晓波的医疗假释不是出于当局的正义感或是慈悲，中国政府只是要确保这位民主斗士不会死于监狱中。他说，我敦促川普总统促成刘晓波夫妇立即来美研究治疗方案。克里斯·史密斯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让北京为其恶劣行为负责，并且要赶在他晋升迫害所有维权者之前。位于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也于26号发表声明，表示获悉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获医疗假释，感到安心之余却又深切担忧。委员会对刘晓波最终能够离开监狱而感到高兴，同时非常遗憾他患上了肝癌之后中国当局才愿意释放他。委员会在声明中指出，刘晓波为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不懈努力，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只是行使自己的言论表达自由，根本不应被判刑入狱。刘晓波被剥夺必要医疗条件， 中国当局负有绝对的责任。诺贝尔委员会也强调，希望刘晓波是被无条件释放，并且能够接受最佳的治疗，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国外。委员会也重申了其对刘晓波来奥斯陆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的邀请立场。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日前于布鲁塞尔举行的第35届欧中人权对话中，欧盟代表向中方提到扎西文瑟等西藏良心犯的状况。与此同时，欧盟驻中国代表团宣布本月26号至30号将访问西藏自治区。在日前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会中，欧盟因受成员国希腊的反对而未能就中国的人权记录发表谴责声明。国际特赦与人权观察等组织对此表达了遗憾。而在本月22号、23号两天举行的第35届欧中人权对话中，欧盟代表就中国的一系列人权问题提出了关切。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刊登了驻布鲁塞尔办事处发来的消息，指出在此次对话中，欧盟提出了中国公民与政治权利状况不断恶化，且有大量维权者及律师被拘留定罪的状况。消息指，欧盟代表也关切了中国对表达自由的限制，以及任意拘留和酷刑折磨等刑事司法系统问题。双方并讨论了移民与难民问题、宗教信仰自由、包括西藏和新疆在内的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和平集会结社自由、外国 NGO 管理法等等内容。欧盟认为，必须释放所有因倡导人权而被捕的个人，同时不得剥夺他们选择律师、同家人见面、接受医疗条件、指控不公对待等等权利。据悉，欧盟提到的个别案例包括刘晓波与伊利哈木土赫提以及扎西文瑟和周洛等。与此同时，欧盟驻中国大使石伟与多位欧盟成员国驻中国大使于本月26号至30号间将访问西藏自治区。欧洲联盟驻中国代表团于官网发表中英文新闻稿，指出应西藏自治区政府的邀请，欧盟驻中国大使施伟以及欧盟成员国大使团定于2017年6月26号至30号访问西藏。新闻稿指出，在西藏的会议期间，大使们将就西藏自治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宗教、教育和人权等问题展开讨论，他们将访问教育、文化和宗教机构。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扎西平措透过电话告诉本台，代表处于几天前获知相关情况，了解到这是临时行程，据悉代表团共有40多人。他表示，我们一直在呼吁各方进入西藏，了解那里的真实状况，所以此次欧盟代表团对拉萨的访问，我们表示欢迎。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为期约两周的访美行程，将于今天晚间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据介绍，尊者将从新德里直接前往印度查谟克什米尔邦境内的拉达克地区，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弘法与参访活动。本月13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美国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市，在当地的马约医院中接受年度例行体检。15号，尊者抵达加州圣地亚哥市。16号，在加大圣地亚哥分校中 向25000多人发表了演说，拥抱世界多元之美，并且获赠圣地亚哥市市药。6月17号，尊者作为演讲嘉宾出席了加大圣地亚哥分校毕业典礼，18号参访了圣地亚哥动物园，之后还会见了印度与西藏社区的成员。6月19、20号两天，达赖喇嘛尊者在城县先后同该市市长、国际青年总裁协会成员、安纳汉市立学校的教师以及当地的商业领袖等会面交流。21号，尊者抵达明尼阿波利斯市，而后访问斯塔基听力技术中心，向2000多员工发表演说。6月24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同当地藏人及政府官员、议员见面。6月25号，尊者于波士顿向约2000名藏人发表演说，并同理查德·戴维森在内的科学界人士座谈。26号从波士顿启程返回印度，今天27号晚间抵达新德里。据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钟琼欧珠介绍，尊者将从德里直接前往拉达克。早前据拉达克藏人社区总主管透露的消息，尊者将于6月28号抵达拉达克列城。7月6号尊者公历82岁诞辰当天，拉达克各地的藏人将在索南林藏人社区为尊者举行长寿祈愿法会。7月7号当天，尊者计划前往桑斯卡地区弘法，10号前往努布拉地区弘法。尊者预计于7月16号返回列城，并于21号至23号期间在角兰萨尔地区的和平公园中举办传法会，27号结束行程后返回达兰萨拉。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屠杀图伯特人的右翼铁证》。1994年的某天，杜古尔扎的测量大队和中国国家测量局在可可西里深处发现了一个不会说话的男人。中国人以为发现了野人或者雪人而兴奋不已，但是蒙古人和西藏人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那是1958年镇压叛乱中的侥幸者。杜古尔扎指出，幸存者不止一两个人。总之，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是一部充满图伯特人和蒙古人悲剧的书，但也是一部历史价值极高的力作，填补了图伯特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大空白。特别面对中共强大的宣传机器和动用一切权力封杀入侵图伯特真相，对新一代中国人包括图伯特人的洗脑，以及把图伯特历史篡改的面目全非的现况，还有海外自称为自由学者和研究者的中国人配合中共对图伯特历史真相上墙揭瓦拆屋的今天，这部著作能显现出更珍贵的价值。作者以强大的责任心和良知公开这段充满悲伤被遮蔽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真相，作为图伯特人双手合十致谢，因为对图伯特这是中国非法入侵、占领以及实施种族灭绝的罪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屠杀图伯特人的右翼铁证》。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